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1回。听了韩立的话之后，妙龄女子脸上一丝恶毒之意闪过，大声的冲蓝浦老祖说道：“很好，既然你是真要掺和此事的，那就别怪本座拼着这具化身不要，也要将你留下了。蓝姐姐，你先困住黄天巨蟹。”我则呢施展秘术先缠着其他人，然后等你几大化身赶来之后，我们再全力击杀他们。
好，我正有此意，顶多一炷香的时间，我那几大化身和一干手下就可以赶来了。
蓝浦圣祖冷冷的答应了一声，再也没有任何犹豫，在冰山当中两条手臂一抬，再冲着黄天巨蟹缓缓的一推而出。砰的一声脆响，整座冰山化为了点点蓝光碎裂而开，又一闪即逝的在虚空当中消失了。而下一刻呢，黄金巨蟹四周点点蓝光凭空浮现，一闪过后，晶莹的冰山就无声的再幻化而出，正好啊将黄金巨蟹困在了里面。而其足下的蓝色巨龟也一张大口，一道白气一喷而出，一个模糊过后，白气绳索般的在冰山的表面飞快的缠绕着数圈，黄金巨蟹赫然也在捆绑的范围之内。这蓝浦圣祖啊，竟真的打算不和黄金巨蟹正面交手，想呢先将他暂时困束一地而已。妙龄女子也是一催法诀，身前的银佛身形一丈，两只大手啊冲着韩立所画的巨猿和宝花分别是一拍而去，背后的黑色的火焰怪兽大口一张，滚滚的黑焰化为了百余丈高的火墙，直奔高空一卷而去。宝花和巨猿刹那间就身处黑色火墙之下，韩立目睹此景，一声冷哼，所化的巨猿手中两座极山光芒一闪，就要往空中一抛而去。同时的旁边的大化身身上的霞光连闪之下，也是一副凝神就要出手抵挡的样子。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旁啊原本丝毫表情都没有的宝花却蓦然之间发出了一声悠然的轻叹，何苦呢？叹声尚未结束，白女子一只玉手轻描淡写的往身前一托，鹰口一吹，竟然喷出了一团粉光出来。光团仔细凝望之下，竟是由无数米粒大小的符文组成的，滴溜溜一转过后，就一下子自行爆裂而开。刹那之间呢，无数的符文仿佛粉红花瓣一般的在附近盘旋飞舞了起来，狂闪不定之下艳丽至极呀。中心处呢却有一缕翠绿之色闪过，随之一阵模糊过后，就直接幻化出了尺许高的翠绿小树，并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继续疯狂的变大。一个呼吸间的功夫，一棵翠绿大树就在宝花的手上成型了，根部呢一定和宝花手掌成为一体，枝叶翠绿异常，金光流转不定，隐约在源源不断吸取此女体内法力的样子。同一时间，翠绿大树骤然之间一阵模糊，枝头上竟一下子现出了点点粉光，并在下一刻幻化成了一团团粉红的花苞，瞬间啊就结满了整棵大树，一股股浓郁的花香之气一下子充斥了整个的房间。随着漫天的虚空当中梵音声隐约响起，到处都是团团的花影，方圆千丈之内的空间都成了粉红色的海洋，仿佛呢已经自成一片天地一般。
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冰山、白气还是银掌或墙，在宝花单手一掐诀，口吐一个散字过后，就均都粉红光霞缭绕的在虚空中立刻溃散而灭。玄天灵玉，妙龄女子心中一沉，口中吐出几个字，脸上的可都是难以置信之色呀。这就是玄天灵玉，果然神妙万分，连我的冰封天地都这般轻易的破掉了。不过宝花你应该没有办法再催动玄天花树才对吧？莫非是因为你刚才吞下的那颗丹药？蓝浦圣祖目中奇光一闪，喃喃地说了一句。蓝道友这话倒是说得不错，刚才那颗丹药的确可以激发我些许的潜力，让我呢可以再次释放玄天灵玉。宝花神色平静，哼，就算这样又能怎么着啊？你现在的样子顶多呀能再催动玄天灵玉攻击一两次而已，就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撑下去了吧。妙龄女子双目闪过了一丝阴沉，冰冷地说道，就算只有一击之力，对付你们二人也绰绰有余了，我倒是不信重创之后的你们还能够对抗谢兄和韩道友二人而安然无恙。宝花毫不在意，别用大话欺人了，宝花姐姐，你真当我看不出来吗？你现在呀已经是油尽灯枯了，若真的再做出最后一击，不但法力无丁点的存留，元气损伤更会直接伤及根本，让伤势啊一下子加重数倍以上。我倒是不相信你敢做出这种两败俱伤的事情出来。不要忘了，你呀也是我们魔族圣祖一员，如半点反抗之力的落入这人族小子的手中，有什么下场不用我多说了吧。妙龄女子瞳孔一缩，嘴中却说出了不怀好意的话。韩立听了这话，双目微微一眯，脸上却丝毫异色都没有。这话也正是我想告诉二位的，六级也就算了，只是一具化身而已。蓝珀，你可是本体亲至，若是逼我做出最后一击，我肯定会调动玄天灵玉全部的力量先对付你一人，如此的话起码有三四成的机会你真的要陨落在此地的，就是不知道蓝道友有没有胆量赌上一赌啊。宝花微微一笑，竟然从容不迫地冲蓝袍夫人这般说道，
怎么你在威胁我？
蓝浦圣祖脸色再次一变，阴森地回了一句，
哼，就算是吧，
就是不知道道友打算如何选择呢？是打算冒着本体陨落的危险和六级化身一同出手呢，还是打算就此收手，让你我都继续各保平安下去呢？蓝袍夫人听了之后，脸上不禁有些阴晴不定了。
蓝姐姐，你不会真的被宝画的虚张声势给吓到了吧？
不要说他是否真有催动玄天灵玉做一击的能力，就算是真有又能如何？我不信凭你我的手段联手之下还真的接不下来了。
妙龄女子目睹蓝浦圣祖的脸色，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好，并急忙插口说道，
原本有黄金圣血和人族小子插手，我们和对方的胜负之数也不过是五五之分而已，现在宝花既然可以放出玄天灵玉，获胜的机会就一下子变得只有一两成了，这点几率我可不觉得继续纠缠下去是一件明智之举。若是六级你在此地是本体的话，我或许还愿意陪你冒上一次风险，但只是化身，呵呵。 蓝袍妇人思量了好一会儿，终于啊，心中退意萌生。
你如此做，那可是放虎归山。等宝花回去之后恢复了元气，再跨界找上门来的时候，你到时候可要后悔都来不及了。
妙龄女子厉喝了起来：
哼，现在圣界大劫将至，整个圣界到时候还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呢，而偏偏我下一次天劫也不远了，能否真活到那个时候还都是两说。
我呀，可是考虑不了如此长远的事情喽。况且说，就算真的侥幸的灭杀了他们一干人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化身被灭，自身呢又消耗多少元气，到时候又如何面对那即将到来的种种劫难呢？
可是只要将这宝花灭杀掉，按照协议，你就可以得到玄天灵玉、修炼之法和诸多的宝物。对你，
我知道，我知道你话里边的意思。若是真有很大的把握，有如此大的好处，不用你说，我也会继续出手的。但是明明机会渺茫，我怎么会做出这种疯狂的选择呢？好了，我一绝已经联系其他化身，不必赶来了。若是六级你还不死心的话，尽可一个人出手。宝花呀，你将我挪出玄天灵域外。
蓝波圣祖一摆手说道，又冲着宝花淡淡的吩咐。
妙龄女子的脸色自然一下子就变得是难看至极了呀。
蓝道友果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宝花轻笑了一声，手中绿色大树微微一颤，蓝波圣祖呢只觉四周环境一个恍惚，人就真的被转移到了千丈外的另外一处地方，出现在了玄天灵域之外了。
蓝袍妇人心中一凛，冷冷地扫了宝花、韩立等人一眼，又望了望仍然困在灵域当中的妙龄女子，就毫不犹豫一转身，化为了一道蓝色惊鸿，破空而走了。
竟然一副对六级啊化身不管不顾的样子。
好，这一次呀，我认栽了，我也会马上离开。宝花，将玄天灵域打开吧。
妙龄女子感觉不妙，一咬牙后冲着宝花如此说道：
哼，你说什么呀，放你离开？
宝花的眸中却是一丝杀气闪过。
放他走吧。
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韩立忽然说了一句：
好啊，既然是韩道友的意思，区区一具化身留下来也并没有太大意思，那本座就放他一条生路。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宝花有些意外的看了韩立一眼，但是呢，马上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一笑之下同意了。接着此女呢，手中大树一闪即逝，就化为了一团粉光，没入身体之内。同时呢，漫天的粉红花影也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宝花呀，竟然真的将玄天灵玉就此收了起来。
妙龄女子见到这般景象过后啊，目光朝韩立的脸上转了两圈，情不自禁的有些狐疑了起来。先说他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韩立为什么会突然帮他说起情，莫非说还真的打算以后重新和他本体交好不成吗？
不过这里根本就不是逗留的善地，妙龄女子强行压下了心头的疑惑，冲着韩立嫣然一笑之后，同样的化为了一道辉光破空而走。
韩立和宝花果然都未再出手拦阻，但是韩立的心中其实却在苦笑，若是换了其他魔族圣祖化身，在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之下，他自然不会劝阻，甚至于说不定啊 还会亲自出手击杀对方的。但是对于六级的化身，他顾忌紫菱的情况之下，偏偏呢不敢妄动，否则六级真要几具化身接二连三的被灭，说不定呢就真的会轮到紫菱被六级当作化身炼制。在这种情况之下，韩立自然要留下妙龄女子一条性命，必要的时候呢，说不定还真的因此救下了紫菱的一条小命的。谢兄，我们也走吧。虽然这二人暂时退走了，但是万一他们反悔再来，宝皇前辈可没有办法再服用第二颗天魂丹了。听了韩立的话，巨蟹微微点了一下头，身上一声轰鸣过后，就在无数银色电弧当中迅速的缩小，恢复了谢道人的人形模样。此后他一个大步就来到了飞车一角处。
你知道天魂丹？
宝花听了韩立的话之后有些意外了起来。我当然知道这种奇药，甚至也曾经想炼制过一两颗防身的，但是可惜啊，有几种原料呢我一直没有办法寻到，也只能就此作罢。不过这天魂丹的药性我倒是知道几分，刚才前辈勉强催动玄天将所有的攻击化解过后，应该再无第二击之力了。刚才冲他们说的话只不过是唱了一场空城计而已。韩立冲着宝花嘿嘿一笑的说道，那个天魂丹并不是本座炼制的，而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枚灵药，至于本座是不是真的还有第二击之力，道友大可以自己猜测一下。宝花丝毫不为韩立话语所动，淡淡说了一句之后，身形一个模糊，竟也站到了飞车之上，并且呢离韩立不过数尺远的距离，几乎触手可及。韩立吓了一跳，但是脸上并没有异色，也并没有躲避的意思，只是单足呢往下方轻轻一点，顿时飞车一晃过后，就化为了一团模糊的虚影疾驰而走，直奔另一方向飞渡而去。一天之后，一片隐蔽的林海低空处，飞车静静悬浮，韩立却站在飞车中，正一脸凝重的沉吟着什么。而旁边的除了谢道人诸葛儿之外，竟然没有了宝花的踪迹。
前辈，刚才宝花前辈所给的资料是否是真的呀？是否真能依照上面所说找到显灵天的入口呢？
诸葛儿眼也不眨地盯着韩立，并终于忍不住问道。这少女呢自然也是万分想重回自己的故土的，这东西嘛应该不是假的，以他的身份也不会在这上面弄虚作假。
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勉强一笑，太好了，这么说晚辈也有重返家乡的那一天了。哎，不过韩前辈，你真的这般就放他走掉吗？
朱果儿先是大喜过望，满脸的开心的笑容，但是呢马上又想起了什么，不禁有些疑惑的又问了一句，不放他离开，哼，难道你还真想我带他一起返回灵界不成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2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2回。韩立眼角一挑，冲朱果儿说道，不放他离开，难道你还真的想让我带他一起返回灵界不成吗？
可是前辈，以他那般样子，你完全有可能把他留下来呀。
朱果儿眨眨眼睛，声音不觉放低了几分，你真的以为我不想如此做吗？我呀只是没有把握而已，对方当年毕竟是魔界始祖之一，谁知道他手中还有什么保命的手段未施展出来呢？ 我呢还打算走上长生大道，可没有兴趣和他同归于尽呐。
韩立苦笑了一声，脸上也现出了一丝无奈。
听了韩立这么一说呀，朱果儿虽然比较单纯，但是也听出了韩立话中的忌惮之意，伸了伸舌头，不再多问。
我放宝花离开呢，其实啊，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不想一直为其挡灾下去的。
六级和蓝浦圣祖纵然说先前退走了，但准备一番过后，十有八九会再次卷土重来的。不过只要宝花这位大敌存活一日，他们纵然说怨恨我坏了他们好事，却还顾不上咱们。而宝花经过了先前一劫过后，只会更加的小心。六级和蓝浦圣祖想要再次得手，那也是千难万难呐。
趁这些魔族还在纠缠之际，自然是我们马上返回灵界的大好机会。韩前辈果然深谋远虑，果儿佩服至极啊。
朱果儿闻言呢精神一振，谢道人却在飞车的一角笔直站立，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自然呢更不会发表任何的意见。
走吧，虽然以我的推断，六级等人应该呢会追踪宝化而去，但是也不能不防范他们突发奇想杀个回马枪，将目标呢放到我们的身上。
韩立淡淡说道，接着猛然的将体内的法力一调，足下的青色霞光一个反卷而起，飞车一颤之下，就再次拉着韩立干人等向密林边缘处疾驶而走。
同一时间，在离韩立等人不知道多少万里的地方，
宝花呀却站在一座不起眼的山头上，脸色完全恢复了正常，神色更是悠然平静，丝毫看不出有重伤在身呐。
他身后处则站着身穿黑色战甲的黑恶，他的气息呢有些微弱，脸色有些不太正常，但是仍然笔直一动不动的，仿佛一根石柱般站着。
二人在这山头之上一待呀就是半个时辰的时间，丝毫离开的意思都没有，竟然仿佛在等着什么。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天边处波动一起，有一股黄风狂卷而起，并向山头这边滚滚而来。宝花见此情形，神色一动，黄蒙蒙的狂风骤然之间一脸，一个被黄光笼罩的身影模糊地出现在了山头上空。
拜见宝花大人，属下一接到消息就连夜赶了过来，不过还是迟了一日，差点让大人性命有忧，真是罪该万死啊。
黄色人影一现身，竟然马上在空中呢冲宝花大礼参拜，并诚惶诚恐地说道，算了吧，这件事情怪不得你，我原先找你是另有要事吩咐的，也没有想到会落到六级和蓝破的陷阱当中，这一次恐怕要到你的住处暂时躲避一下六级和蓝破的锋芒。不过这么多年没见，你的修为也长进了不少，离圣祖境界也只差最后一步了呀。
宝花眸光在人影之上一扫，淡淡的说道，当年要不是大人收留，属下早就死无全尸，哪还能有今日的境界，现在能为大人效力是属下求之不得的事情，那六级和蓝浦圣祖纵然说老天俱华，但是绝对怀疑不到我头上的，毕竟当年在明面上我可是不多的几位一直对大人显露敌意的魔尊，并且我和蓝浦圣祖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黄光中人影微微一低头，恭敬地说，
行啊，你有如此自信自然最好，看来我招你过来还真是做对了。好吧，我们马上到你的洞府去吧，六级和蓝浦二人不会真的这般收手，一定啊会再次寻来的。
宝花微微一笑，干脆地吩咐道，
是大人，请到属下这艘魔舟上来先休息一下，
路上即使碰见其他人的话，自有属下来应付。黄光中的人影答应了一声，单手一扬，顿时啊放出了一艘中型的飞舟出来。此宝物洁白如玉，精致异常，并在舟体一侧呢还铭印着几个十分惹眼的魔族金纹，隐约显示出了非洲主人的身份出来。宝花看了眼非洲，满意的点了一下头，狱卒一动之后就带着黑鳄飞入到了舟中，并进入船舱当中各自闭目打坐。虽然说距离上场大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二者均都元气大受损伤，自然是要抓住一切时间加以调息休养。等黄光中人影也一个晃动的站到舟上的时候，顿时飞舟一声呼啸，化为了一道白光破空射走，几个闪动过后就消失在了天边尽头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小半天过后，小山头上空波动再次而起，竟然从虚空当中一闪而出了五个人，其中两个人呢，正是那兰普圣祖和那名六级化身之一的妙龄女子。兰普妇人旁边两人也是两位30来岁的妇人，不过其中一个身穿黄袍，一个身穿红袍，式样相似，脸呢竟然和兰普圣祖也有七分相像。而妙龄女子身后则是一名身材矮小的侏儒一般的男子，一身道装打扮，下巴留着半尺长髯，背着一口枣红色的木剑。五个人刚一现身，兰普圣祖当即袖子一抖，里面白光一闪，竟从中弹射而出了一道白影出来，一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头通体雪白的小雕。这小雕啊飞快地围着山头盘旋了一圈，鼻子微微蠕动了几下，就一个闪动回到了蓝袍妇人身前，口中蓦然发出了几声怪异的鸣叫。宝花果然在此滞留过，并且除了那条黑鳄之外，好像还多出了第三个人出来。蓝布圣祖把小雕一收，沉声说道，怎么还多出一个人来？难道不是那人族小子只是明面上和宝花分手又悄悄地转了回来吗？妙龄女子一愣，脸上却情不自禁地阴沉了下来，不是的，若是那小子的气息，摄灵雕早就识别出来了，新出现的人应该施展了什么秘术遮掩了身上的大半的气息，但是他也太小瞧我这头灵雕的神通了，摄灵雕仍然能够感觉到其残留的那一丝气息中有些熟悉，哼，应该呀是我曾经见过的人。蓝普圣祖冷笑了一声回答道，
蓝前辈见过之人，这么说这个人也是我们魔界中人，应该是宝花隐藏的旧党之一啊，这样的话恐怕有些麻烦了。
说话之人呢是那名站在妙龄女子背后的侏儒道人，他虽然说身材矮小，但是手捻长髯，摇头晃脑，更显得有几分滑稽，但其他人竟然没有流露出嘲笑之色，并且蓝袍妇人也有几分认真地问道，
傅道友不用担心，
宝花虽然先前重新激发了玄天灵域，但是如此一来呢反让其元气亏损是更加的严重，短时间之内绝对没有办法再恢复法力的，只要他不是马上破戒离开圣界，就算一时躲藏起来也不足为惧，现在他们一定被那新出现之人藏了起来。此人说既然能够这么快地出现此地，绝对不是什么巧合，多半呢就是居住在附近的高阶的魔族，
我们只要一个一个的盘查下来，总能够把它找出来的。
蓝姐姐之话有理，傅道友是我最得力的手下，一身神通几乎不在我分身之下，再加上姐姐也将两大化身换了过来，就算说真的再有什么意外，宝花也绝难逃过我们的手心儿。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让其从这世间彻底的消灭。
蓝姐姐，你打算从哪些人下手盘查呀？必要的时候说不得也只有错杀一百，也不能放过一个呀。
妙龄女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阴厉之色，自然是要从那几名原先就和宝花有些渊源的家伙下手了，他们的嫌疑是最大的。
蓝袍妇人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贤对此呢早就有了思量。
蓝姐姐，还要麻烦你多动一些人手，将附近这几座重要的城市的传送阵暂且关闭掉，没有传送法阵，宝花就算是铤而走险，他也是跑不远的。
嗯，这个办法可行。
行啊，我会立刻吩咐下去的。附近的几座城池的掌控者和我是有些联系的，应该会听我的话。当然，要是再加上你这位始祖的身份压过去，他们自然更加不敢违抗。
蓝袍妇人淡淡的说道，
没问题，我会和你一起复原给附近的几座城池的主人。
妙龄女子一口答应，
行啊，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离这里不远的铜锣山附近就一名大有嫌疑的魔尊居住，我们呢就先从他开始盘查吧，希望宝花等人最好就藏在他的洞府之后。
蓝袍妇人也不愿再有何耽搁，口气一变，面带一丝冰寒地说道。
接着呢他大袖一抖，顿时啊一片蓝霞席卷而出，几个人就诡异的在虚空当中消失了。
时间飞逝，转眼之间半年过去了，而魔界的一处靠近荒地的连绵的丘陵黄土之上，一座围墙高达百丈的巨大要塞正耸立在大片山包的包围之中。这座巨大的要塞占地足有十里之广，仿佛一座小型城镇。高大的城墙之上隐约呢可见一对对全副武装的巡逻甲士，在要塞四周虚空中则有各种的光霞闪动，明显是不知道布置了多少法阵禁制啊。而更高处的高空当中则一大片漆黑的魔云悬浮不动，但不时的呢有阵阵的惊人的波动从中传出。
韩前辈，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里真是你所说的防备不严、没有多少魔族驻守的跨界通道吗？朱果儿在距离要塞百余里外的一座山峰之后正看着身前的一只铜镜，有些目瞪口呆。只见铜镜上啊，阵阵光霞是闪动不已，赫然正映照着巨大要塞附近的种种景象，飞快地流转不定着。
是啊，的确有些古怪，这按照陇家老祖和灵族那些人的说法，这里的跨界通道应该不受魔族重视的呀，但是现在变成了这个模样，要么是他们一开始就故意的没说真话，诚心的呀想欺骗咱们，要么就是魔族这边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突然重视起此地来。在我看来呀，多半呢应该是后者了。
韩立在旁边也看到铜像中的景象，淡淡的说道，
嗯，韩前辈怎么会如此肯定啊？
朱果儿听了韩立之言一愣，他惊讶的问道。
谢道人这个时候双手倒背立在一旁，颇有兴趣的望向了要塞之处，竟然仿佛呢可以无视空间距离，直接观察到巨大要塞中的一切。
很简单呐，前面的要塞围墙虽然高大，但是从墙砖的时间上看，明显的是近十几年才修建起来的，而那个时候
我们早就进入魔界了，这自然就不是其他人所下的圈套了。
韩立双目微眯，缓缓回答道：
哦，原来如此，晚辈一时粗心，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哎，不过前辈，既然这里有了意外，我们是否要另找其他的通道啊？
没必要，离此地最近有另外一座空间通道，也要有数月的路程，这么长的时间，节外生枝的可能性不小啊。一般来说呀，即使这种巨型要塞，也顶多有几名魔尊驻守而已，凭他们的力量还拦不住我的。唯一的麻烦呢，就是要塞附近布置的那些法阵，若稍一被这些禁制滞留的话，那可就不太好脱身了呀。
韩立望着四周隐约闪动的各种禁制霞光，眉头微皱。当初他们进入魔界的时候，是和灵族等人呢十几名合体存在一同出手，才可一口气儿的破除了各种禁制，闯入通道当中的。那么现在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外加眼前要塞的要比当初所闯的那一座还要巨大的多，所布法阵禁制自然也更加的玄妙。朱果儿情不自禁的愁眉苦脸起来，但是自然呢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说出来。
若是你觉得这些法阵有些麻烦的话，我倒是有一门秘术可以助你瞬间将他们全部破除掉的。
就在这个时候，谢道人忽然说道：
什么？
谢兄还有这种神通？若真的如此的话，韩某自当是感激不尽的。
韩立听了自然大喜过望：
行了，感谢嘛，这个倒是不用，施展此术极其的消耗仙灵力啊，你先前那些贡品所保留的出手的次数，我会一次性的消耗掉近半的，是否真要我出手相助，你想好了再说吧。
谢道人面无表情的回答道：
这没有问题，我现在只想安然的返回到灵界去，那些出手次数消耗掉也没有什么的。
韩立呢先是微微一愣，但是马上不加思索的说道：
有了那神秘小瓶在手，他自然不会顾忌贡品方面的事情的。
行啊，既然这样，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那我就开始什么时候出手。另外呢，因为此神通过于霸道，我出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会修为大降一个境界，要是万一碰到其他的强敌，我也只能自保，不可能再替你抵挡多少的。
谢道人点了一下头，又说出了几句让韩立心中一凛的话出来：
一般的高阶魔族我自己就能打发了，而大成期的魔族圣祖也不是这般容易碰到的。
韩立仔细想了一想，就再次肯定的回答道：
行啊，你自己想好了就成。
谢道人点了一下头不再说话，而韩立微微一笑，就详详细细的开始谋划闯关的具体步骤。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3回。